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苏秀。
我先告诉你，要是于连死了我也要死，这都要归于你。
我看您还是不去追的好，懂我意思吗？
还有秦小姐这么嘱咐了，有两个 Lickman， 一个在山里，一个在 Yorkshire， 我要去山里的 Lickman。
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。
苏秀老师应当是我们的佘太君，他会带领我们上一场的老老少少继续的前进。
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
我的配音生涯。
一职导演究竟做些什么？要搭配好演员班子，演员班子搭配得好，一部影片的质量就有了一大半的保证。演员班子搭配不当，再费劲也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。每个演员都有不同的音色和不同的气质，有的人本人的特色不那么明显，可塑性就大，戏路就比较宽，就有可能担任较多类型的角色，像我们厂的毕克啊、邱远峰啊、曹磊等人。而刘广宁、童自荣呢，本人的特点就比较突出，所以戏路就受到一定限制。但是这两种类型的演员并没有优劣之分，可是作为一职导演必须要了解，以免角色安排不当自讨苦吃。一个演员班子就像一个乐队，要有各种乐器，也像一块调色板，要有各种色彩，才会有对比，有层次，有更丰富的表现力，做到人各有貌。我在搭配虎口脱险演员班子的时候，就特别怀念起邱远峰来。我想如果老邱还活着，他才是乐队指挥最合适的人选。可惜他不在了。尚华是个急脾气，有点神经质，这方面跟乐队指挥是接近的。可是老尚几乎没有什么音乐素养，我就怕他的节奏感要差一点。但是老尚经过努力还是很有指挥家的风度，节奏也非常好，这个确实出乎我的意料。于鼎是个黏黏糊糊的性格，而且在生活当中跟老尚的关系也跟电影里很像，他们两个搭档当然是最理想的。当然了，作为演员不应该只能扮演跟自己本色相近的角色，演员就应该有塑造各种人物的技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短处，比如说我们厂的演员翁振兴，他人是非常精明的，可是却特别擅长配那些蠢材，像《虎口脱险》里的德国军官阿赫巴赫和《远山呼唤》里边的杂货店老板蒙恬。虎口脱险如果没有小翁配的阿赫巴赫，那场审讯的戏将会多么逊色啊。虎口脱险里杨文元的大胡子，葛文元的歌剧演员，也都是影片中不可或缺的色彩。那时候的演员班子真是正气，真是想要什么有什么。近年来我觉得我们很有几部成功搭配的电影，比如说我担任一职导演的《金欢石》，傅人生配的放高利贷的土财主石原，表面上土里土气窝窝囊囊，实际上却精明狡猾，是个可以左右日本政坛的厉害人物。邱月峰配的承包商表面儒雅，内里奸猾，毕克配的政客发表起演讲来慷慨激昂，唾沫四溅，是个十足的无耻之徒。尚华配的记者则是个文化流氓，他们真是各有各的坏，而且是不能互相代替的。当时我就说过，像金环石这样理想的班子以后怕再也不会有了。
请听日本影片《金环石》片段。上海电影译制片厂1979年译制， 童自荣、傅润生配音。
初次跟您见面，别人是内阁官房秘书官西伟。刚才官方长官星野先生已经跟您通了电话，有件秘密的事情想跟您商谈。
借钱的事吧？
通融2亿元，官方长官说有急用，想请您帮忙。归还的期限为1年。
利息是？
这个
担保的问题怎么样啊？
我只是奉命来听一下石原先生对这件事情的想法。如蒙同意的话，具体的条件官方长官跟您面谈。
怎么样，能不能拿国有土地做担保？
国有土地？这我可实在条件的问题是不是暂时放一放？原则上您是否同意，希望先给一个答复。
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，
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。
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
我的配音生涯。
由胡兴汉担任译制导演的凡尔杜先生击中了当时的最佳人选，秋叶丰配的凡尔杜先生，潘我元配的那个中了头彩的女佣人，又庸俗又土气还要摆阔，刘广宁配的纯真而美丽的流浪女，李子配的凡尔杜先生贤惠的残废妻子，赵慎之配的矫情而多疑的老寡妇，我配的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贵妇，大家都认为这套班子安排得非常的恰当。如今秋叶丰已经故世，潘我元也去台湾定居了，如果今天再重配这部戏，我真的想不出来还有谁能代替他们俩。
请听美国影片《凡尔杜先生》片段。上海电影译制片厂1980年译制，秋月峰、刘广宁配音。
在这变幻的万恶世界，逆境也不会长。你饿吗？
是饿了。
那么在我从事烹调活动的时候，请你帮我从厨房拿点东西来。你要同意，我想收养你那只小猫。
你留下吧，
只要安排一个人的，餐具都在那儿。
你不吃一点吗？
不，谢谢。
那只要一副刀叉餐巾了。
嗯哼，
都有了。
那么把它拿进去好好坐一会儿，我回头就来。
谢谢
谢谢。我不知道这些合不合你的口味，炒蛋、烤面包还有红酒。
太好了，
那你请坐。
谢谢。
啊，你累了，等你一吃完了我就送你回旅馆去。
你太好了，你完全没有必要为我这么忙。
没有必要？这个世界就这么冷酷吗？
我正开始认为是这样。
烤面包，对不起。
要我帮忙吗？
不不，你别动，我一个人行。来了。
你真怪。
怪吗？怎么怪？
不知道。
好了，你饿了，请吃吧。你在看什么书？
叔本华的。
喜欢吗？
一般。
他对自杀的论述看过吗？
我没有兴趣。
真一点不感兴趣？比方说你去睡觉根本没有想到死，突然一切终止了，你不觉得这比活着受罪好吗？
不知道。
叫人害怕的是知道要死。
我看胎儿要是知道他们要生，也会感到害怕的。然而活着真好。
活着有什么好的？
太多了，春天的早晨，夏天的夜晚，音乐、艺术、爱情。
爱情
确实是有的。
你怎么知道？
因为我爱过。
就是说有人被你的肉体所吸引？
不仅是这样，
大概女人的用处还真不少。
你不喜欢女人对吗？
相反，我爱女人，可看不起她们。
为什么？
女人是斤斤计较的，庸碌的芸芸众生。
简直瞎说。
女人变了心就会蔑视男方，不管男的品德有多好，她宁愿要个卑微的小人，只要这个人比那个男的更漂亮。
你太不了解女人了。
恐怕不见得。
那不是爱情。
什么是爱情？
牺牲自己给别人，就像母亲对待自己孩子。
你是这么爱的？
是的。
谁？
是我丈夫。
你结过婚了？
他在我坐牢时候死了。
他是什么人？
说来话长，在大战里受了伤，是个残废。
一个残废？
就为这个我爱他，他需要我，要依靠我，他像个孩子。他对我，他不仅是孩子，他是一种信仰，我跳动的心，我可以为他杀人。不，爱情就是那么深那么沉，就这样。不过
对不起，在你的酒里有点软不屑，让我给你换一杯。
你在想什么？
啊，没什么，再喝点。
不喝了，谢谢。
好，不早了，你也累了，这个拿去对付个一两天，再见。
谢谢。哦，你给这么多，我怪我没有克制自己，我本来对什么都不相信了，可在这以后又得叫人重新相信了。
别过分相信了，你要学会无情才能活在这无情的世界。
不是的，尽管这是个忧郁莽撞的世界，在善良面前这世界还是美的。
走吧，免得你的哲学把我引入歧途。你从这儿出去吧。
再见，谢谢。
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，
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。
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
我的配音生涯。
请听美国影片《凡尔杜先生》片段，胡庆汉译制导演，邱月峰、苏秀配音。
凡尔杜先生，
有何见教？先生，
我是牛胆地产经纪人，这是格罗奈太太凡尔杜先生。
你好。
你好。
如果不太麻烦的话，太太想看看你的房子。
一点也不。对不起太太，我衣冠太不整了，我简直忙得连点收拾的功夫都没有了。
哦，玫瑰花多美呀。
喜欢吗？我种的。
太美了。
路易斯。
是，先生。
请你把这花给格罗奈太太包起来，在柜橱的左面抽屉里有棉纸。
是，先生。
哦，不，你自己留着吧。
太太，名花应该有主，所以我要送给你。这一间是客厅，这房子的门和地板都是橡木的，镶板是红木的。
这房子建筑无可挑剔。
谢谢。从这儿可以看到群山和大海的景色。
哦，这些山真美。
嗯哼，这是造物主的杰作，我们只能相形见绌。还有花园，长175，宽85英尺，有7棵树，3棵苹果，2棵梨，梨树、桑树各一，还有我的玫瑰花丛。
环境优美。
是啊，我妻子在这里花了不少的心血，度过了她愉快的一生，好像音容犹在。
的确，我向你表示深切的慰问。
你说什么？
为你失去了一个贤内助。
啊，对，来得很突然，回娘家的时候心脏病发了，所以我要把房子卖了，好摆脱这些记忆。对不起，稍等一下。
可以杀他的价。
我忙，待会儿打来。这边请。这一间是饭厅，书房就在左面。称心。
是。
请这边走，上楼。
啊，
这儿不大，收拾起来很方便。我们从来没用过佣人，不过有间女佣人的屋子。
我还有一个厨子。
啊，那你在他屋里多摆一张床，当然厨子也得是女的。要不在楼上腾间屋子，除非你们家人多腾不出来。
我家人不多。
啊，就你跟你丈夫？
不，我的丈夫去世很多年了。
真的？这边请。
王二梅先生。
什么事？
有大先生的电话，他办公室打来的。
我少陪了。
我妻子的卧室，我们把他叫做乐逍遥，他喜欢这儿，经常待在这间屋子里。
阳光充足。
我们也爱阳光，可有人不喜欢卧室太亮。
哦，我喜欢。
天蝎宫。
你说什么？
你天上的星宿。
是白羊宫。
啊，白羊宫。一个梦想家，你的目光闪耀着一种深邃的难以满足的欲望。
太有意思了。
你太有意思了。我也是白羊宫，我们有一颗同样的心。你今天来得太巧了，我感到这是命运。
是吗？
可惜初次见面不好说。
请说吧。
那么你就没有再嫁了？
没有。
一个人像你这样会吗？
怎么不会？
因为你命中是不能缺少伴侣的。
恐怕为时过晚了。
哪里，你刚开始生活，一个人的生活只有到了跟年龄大小无关。
对女人太有关了。
我敢说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漂亮。
你是客气。
相反，我是坦率。当然你年轻的时候无疑是很美的，可是你当年怎么能跟你现在相比呢？你是更加成熟，更加丰满妩媚，另外更有性格了，更有经验，更加一切了。
你恭维我。
为什么不？应该对美做出反应，就像你对花做出的反应。玫瑰花多美，你说，而且不加思索地吻了吻它们。幸运的花。
哦。
我真希望有这种不加思索去行动的勇气，可是呢，生活里不行啊。哦，你太美了，太可爱，
不，
简直无法形容。
你别，
我们是天生的一对。
这简直是胡闹。
哦，不不，这是美，这是命，这由不得我们。谁叫你太美了？只怪你太美了。你太美了。我不愿意阻挡你，你要体谅我，要体贴体贴我。哦，这些旧的习俗不能受他的约束，我真不愿意阻挡你。在那儿是蜜蜂，别动，我来打。哈哈，多有意思。
没摔坏吧？
我栽了个跟头。
可不是。
我看还是走吧。
是该走了。
要不要看看别的屋子？
不用了，我们已经看够了。当然啊，对不起，除非太太你想进一步再看看。
不想看了。
那好吧，等格罗娜太太决定了，我们再正式通知你。
好吧，不过我想送你一本星象学，如果你想看的话。
请别费事。
哦，不费事，只要你告诉我上哪儿找你，
我们来转交。
那也好。玫瑰花，别忘了你的花。
不，谢谢，不敢当。
太太，你要不收下，我会抱憾终身。
谢谢。
再会，太太。
再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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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易，我的鸽子。
安娜贝拉，
怎么晚了两天？
对不起，小羊羔，过海峡的时候左舷吹西南风，船搁浅了，一直等到涨潮再继续航行。
哦，一股海上的咸味儿。
是吗，亲爱的？
来，你来见见我的朋友威吉，这是波纳尔船长。我忘了你夫家的姓。
达尔蒙，叫我 Vicky 吧。
哦，这是做达尔蒙他丈夫。
你好。那我们走了。我的意思是说别人了。见到你真高兴，船长。
他姓布奈尔。
布奈尔，我的法文就会说不刷。
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，
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。
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
我的配音生涯。
我们一直导演提出演员表，然后由厂里的领导审批。在配阿野麦岭的时候，我原来的方案是由尚华配工头，童自荣配工厂的小老板，但是厂长老陈把我这两个角色对调了一下，他说工头的凶狠在表面容易掌握，而小老板坏在品质上，小童配恐怕有困难。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，小童的演技还不是很成熟，如果是今天，我想这样的角色让小童来配也不在话下了。前年夏天，我替中央电视台的基因之战剧组搞后期配音，在配音演员的搭配上我就感到特别满意。首先是几个女生，狄菲菲配主角林菲菲，菲菲的声音甜美大气，跟原片演员端庄靓丽的形象特别吻合。她跟 Lisa 的组合当中，魏思云配 Lisa， 魏思云的声音宽厚成熟有权威，一听就是个事业有成的女性。她跟护士长朱梅的组合当中，江玉玲配的朱梅温柔沉稳，是一个有一定人生阅历的女人。她跟留学生朱红的组合当中，金林配的朱红活泼俏皮，比所有的人都年轻，这四个人差别明显，层次分明，非常适合原片人物的年龄和身份。所以当魏思云因为保姆生病向我请求换人的时候，就被我一口拒绝了。我说不行，我说不行，你们是女生四重唱，缺了你我的整个组合就给破坏了，所以你必须来。因为那个时候有了多轨录音，所以我说我保证只要半天就把你的四集戏全录掉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《我的配音生涯》，作者苏秀，讲述人苏秀，播音张磊、海涛，节目包装孙征，节目编辑王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